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通俄门的调查大陪审团到位；川普总统称涉俄的指称是一派胡言；朝鲜可能拥有打到美国本土的核弹的能力；面对朝鲜，美国的选择是不是越来越有限呢？美国的新移民法案削减合法移民人数，引发了国会两极的反应；招募线人强迫归国，扣押遣返；北京的长臂伸向了海外的维吾尔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内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四晚上在西维吉尼亚州一次集会上发表对抗性的讲话，称有关他的竞选团队跟俄罗斯勾结的报道一派胡言，只是让他的政治对手对去年败选感觉好受些。华尔街日报几小时前报道说，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已经选好了大陪审团，这意味着他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调查正在扩大。川普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说，他们想借编造的故事让你们失去你们想要的领袖，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侮辱。路透社报道说，大陪审团已经就2016年6月一名俄罗斯律师和其他人与小唐纳德·川普以及其他高层竞选官员会面仪式发出了传票。有人认为这次会面显示俄罗斯和川普竞选团队可能有串通行为。报道显示，那名律师通过中间人建议跟小川普会面，说他有可能而且可以证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有罪的信息。小川普听闻之后立刻同意见面。虽然情报机构说克里姆林宫试图干预选举让选情对川普有利，但是川普一直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俄罗斯否认干预美国大选，川普也始终否认与俄罗斯勾结。川普形容穆勒的调查是猎巫，也就是捕风捉影的政治迫害。华盛顿还传出消息说，川普总统可能试图解除穆勒的职务。如果报道所说的大陪审团已经组成这个消息属实的话，他可以要求发出传票，调阅川普家族的财务记录。川普已经警告穆勒不要碰他的财务。另外，也是在星期四，两名联邦参议员推出议案，试图增加罢免特别检察官的难度。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看看现在呢，朝鲜的导弹跟核能力进一步的提升，特别是可能拥有达到美国本土的核弹能力，这改变了美国、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俄罗斯等所有相关国家的盘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做的有关报道。
7月28号，朝鲜在一个月内第二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武器专家说，如果这一次的导弹发射的轨迹更平、更标准一点，就可以轻易地抵达美国大部分的城市，包括西岸的洛杉矶、中部的丹和偏东的芝加哥，甚至东岸的波士顿和纽约，也可能在射程范围之内。美国国防部不久前的一份秘密报告称，朝鲜将于2018年拥有性能可靠、能够运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国防部情报局在之前的报告中曾预测朝鲜在2020年之前无法达到上述水平。朝鲜7月28号的试射似乎再次刷新了外界对朝鲜导弹能力的看法。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本次试射成功之后表示，此次试射再次验证了朝鲜洲际导弹体系的可靠性，并且有能力随时随地突袭发射。面对朝鲜的最新洲际导弹试射，7月31日，美国总统川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我们会对付朝鲜，我们有能力对付朝鲜，朝鲜问题会解决，我们会解决所有的问题。 加强对中国的制裁成为川普政府对付朝鲜问题的首选。白宫高级官员表示，总统预计星期五将在白宫发表讲话，并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和不公平贸易行为签署总统备忘录。在此之前，川普总统发推文说，他对中国非常的失望。他说，我们对中国非常的不满，我们过去的愚蠢的领导人让中国一年内在贸易上赚了数千亿美元，而他们却在朝鲜问题上什么也没帮美国做，他们只是口上说说。美国朝鲜问题专家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选择这个时候制裁中国应该是最有可能达到效果。他说，
The U.S. has a number of choice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one would be to push China, because China has overwhelming leverage over Nor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overwhelming leverage over China.
美国还是有几个选择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选项是向中国施压。中国对朝鲜有巨大的制衡力，而美国对中国有巨大的制衡力，因此这应该是个很有希望的渠道。
他解释说，中国现在需要美国，特别是在十九大即将召开的前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必须有一段平和的时期，而川普可以让中国领导人的日子非常的难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时期，美国可以促使中国政治体系向正确的方向行动。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的日本项目主任程四游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应该加大对中国的压力，他建议日本与美国一起对中国施压。在朝鲜失设后的第二天，7月29号，美国、韩国和日本进行了10个小时的联合轰炸机演习。美国空军的两架轰炸机在两架日本战斗机和4架韩国战斗机的陪伴下飞越了朝鲜半岛。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奥肖内西发表声明说，此次训练任务是对朝鲜升级性试射导弹的直接回应，同时也体现了美国对亚太盟友的承诺。他表示，朝鲜仍然是最紧急的威胁。他说，解决朝鲜问题，外交手段仍然是首选，但是如果有需要，我们准备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使用迅速的、致命的和压倒性的武力做出反应。7月29日，美国《周日邮报》引述美国军方消息人士的说法说，川普准备在明年之内下令以军事行动消灭朝鲜位于山洞深处的核武设施，不过这项举动可能会引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报复行动。因为担心朝鲜对美国盟友日本和韩国的报复，美国对是否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上一直投鼠忌器。日本和韩国目前都位于朝鲜现有导弹的射程之内。在朝鲜的这次洲际导弹试射之前，美国的一些前官员和专家建议，美国应当尝试与朝鲜进行直接对话，甚至尝试与朝鲜进行和平谈判。他们指出，仅凭制裁不能解决问题，而军事代价又太大。他们还说，鉴于目前朝鲜研发的洲际导弹能力还无法击中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和谈的条件更容易偏向美国。但是史丁森中心的日本项目主任程四游纪认为，和谈未必能够解决问题。
That was a part of the comprehensive approach of the six-party talks where there are several working groups, and one of the working groups dealt with the Ultimate Peace Treaty between United UN.
曾经在他父亲统治的时候有这样的做法，这曾经是六方会谈全面解决办法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有个工作小组专门处理最后朝鲜和联合国的和谈问题。如果那个会谈成功，朝鲜会被承认是联合国的合法议员。但是因为朝鲜继续试射导弹，没有成功。
程四游纪说，他很怀疑，即便是川普总统表示承认朝鲜的合法性，是否就能够改变朝鲜的行为。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公开谈论共和党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医保努力失败的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瑞安星期三晚上在他的家乡威斯康辛州一家电线制造厂的职工大会上回答了人们提出的问题。职工们表示，他们对国会缺乏行动力感到失望。
请相信我，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此时此刻我就感受到了。我们原本估计这个健保议案可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我们以为这次问题就解决了，但参议院失败了，也就是他们没有通过这个议案。 有一位参议员改变了主意，投了反对票。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会那样做，这一票造成了失败，还让人感到极端的失望。对此，我能够做些什么呢？作为众议院议长，我能做些什么呢？我敢说，众议院能通过，但我管不了参议院，我只管众议院。
瑞安对共和党人没有利用在政府内的多数党优势感到担心。他还说，事情总是要做的，这个国家在继续沿着一条糟糕的道路走下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两名共和党议员陪同下宣布支持一项新的移民改革法案。这项法案要把每一年合法移民的人数逐步减半为50万，并且采用择优计点的制度。不过呢，目前这个法案已经引起了国会不同的声音。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美国观察节目当中呢，就连线介绍了国会对此的反应。
这项名为为强大经济而改革美国移民的这个法案呢，今天上午是已经正式由共和党籍的阿肯色州参议员卡顿以及共和党籍的这个乔治亚州参议员普渡联合推出。那么这项法案当中有几项特点呢，是已经备受各界关注也备受争议。那么首先呢，包括了这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削减的绿卡的名额，也就是将目前呢这个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这个名额呢，从目前的每年100万削减到每年的只有50万，大幅削减了50%。除此之外呢，这项法案还规定说，将这个以后审查移民的这个系统呢，建立在一种择优计点的这个计算的方式上。那么除了会将这个申请人的英语水平纳入考虑之外，同时也会计算这个，也会将这个申请人的薪资水平的能力呢，也纳入这个考量的范围。不过呢，这项法案呢，目前呢，在这个国会方面呢，可以说是引发了两极不同的反应。在共和党这个里头呢，也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当然这个推出法案的这个普渡参议员呢，他在他的声明当中是已经提到了说，目前现在的这个美国的移民政策还有美国的移民制度已经不再适用，已经失灵了，因此急需要一套新的系统来进行改革。那么他说，这项法案他和卡顿共同推出的这项法案是经过参考了这个周密的其他的这个移民国家的这个移民系统制度来进行修改的，因此他认为这是完全可行的一种方式。不过呢，在共和党内部也有许多批评还有质疑的声音。首先呢，南卡罗莱纳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呢，他在星期三这个总统川普宣布支持这项法案之后呢，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说，他担心这样的法案可能会重创到美国高度强烈这个依赖移民的这个经济系统。同时呢，他也担心说，这样的这个政策如果颁发出来，也可能会刺激这个非法移民想要这个是透过这个非法的途径，而因为这个合法的途径可能难度太高了，他们无法达到那样的水平，因此以非法的这个形式来这个偷渡进美国，可能会增加这样的几率和这种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在今天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呢，这个强森参议员呢，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了说，他担心美国的许多这个农牧业呢当中有许多的这个移民。那么这项法案如果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话，或者在国会获得了通过的话，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除此之外呢，国会方面也担心这样的这个政策可能会引发除了经济方面，也会引发到这个选民结构这个改变的一种问题。我们知道目前呢，亚太裔还有这个拉丁裔呢，是美国社会这个族裔成长当中最快速的这个群体。不过呢，这项法案呢，如果获得了通过的话，将会严重的影响到这个选民结构的问题，以及这项法案在这个推展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影响到共和党在吸引移民族群的这个吸引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民主党方面，可以想象呢，是说这个大家的批评的声音是一阵挞伐。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有几个亚太裔的这个国会议员呢，已经在率先在他们的推特以及在他们的这个网站上都已经发表了声明。那么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民主党籍的这个众议院的这个众议员。刘云平众议呢，他率先在他的这个推特上呢，就已经发表了他的这个接连的发推，表示抨击了这项移民政策。他提到说，这样愚蠢的计划，如果是在以前实施的话呢，我的家人根本不可能来到美国。他和许多这个波兰还有意大利的邻居是一起长大的，这样的计划也会阻止这些人来到美国。那么，因此他提到说，这项计划根本其实在如果是在以前的话，美国不可能有现在强大的这个社会和经济。除此之外呢，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亚太国会当中亚太小组委员会的 这个主席赵美心呢，他也是强烈的支持这个移民政策开放，以及比较开放的这个移民政策。他今天在这个他的推特上呢也发了一篇这个推特，表示说择优绩点的制度，他表示说这个移民创业的这个几率呢是美国本地出生者的两倍，因此他表示说这个当将这个移民的这个名额缩限的话呢，将会导致美国的经济受到的威胁和这个冲击。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呢柯宁呢，他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谈到了有关的话题，不过呢他对这个问题是保留了非常这个表示了非常保留的态度，他只表示说这样的议题开启了大家讨论移民改革的这个话题。我们继续来听听柯宁参议员怎么说。
有关卡顿和普渡议员提出的法案，我很高兴这两位同事再次开启应该如何修改我们移民系统的辩论。我们发现这是极度复杂的话题，大家都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但我很高兴他们开启了这样的对话，这是一个开始，不是结束。
是的，这个移民政策呢在美国的这个国会当中呢可以说是备受争议，两派的这个不同的声音也是相当的激烈，争论的非常激烈。不过除此之外呢，今天在参议院呢同时宣布推出了一项新的法案，是有关边境安全的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呢名为这个美国信任法案，主要呢是将这个加强了美国的边界安全，制止非法移民入境的这个议案。那么这项法案呢目前是由这个共和党的参议院的这个多数党党鞭柯宁呢，就是刚刚所发言的这项这个这位参议员所提出的。那么他在这个今天的新闻记者会上呢也表示说，这项新的法案呢将会授权这个美国的边防巡逻人员呢100%的行动控制力，那么也会拨款数十亿美元大幅增派这个巡逻人员在美国的这个边界，确保没有非法移民入境以及加强边界的安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赞同一项能够大幅减少低技术移民的议案，而且呢建立起一个以才能为基础的绩点制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英莱茵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表达支持这项立法议案时，来自阿肯色州的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来自乔治亚州的参议员戴维·普渡站在川普身边。该议案将把美国的合法移民人数减少一半。川普称该议案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移民制度发生的最重大的改革。
这个议案表达了我们对处境艰难的美国家庭的同情心。他们需要的移民制度应该首先考虑他们的需求，应该把美国放在第一位。
科顿和普渡说，低技术移民的涌入拉低了美国工人的工资。
我们大家都同意，我国移民制度的目标应当是保护包括移民在内的美国工人的利益，欢迎那些通过合法渠道来到美国并希望工作和改善自己生活有才能的人。
白宫高级顾问斯蒂芬·米勒说，这项新措施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结束那种被称为连锁移民的做法。
现在拿绿卡的人可以带一名年长的亲属来美国，这名亲属一旦没有财力保证自己的生活，马上就要依赖公众的帮助，而这名亲属又可以带另一名亲属进来，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这就是我们把它叫做连锁移民的原因。
议案提出的新制度优先考虑具有工作经验、能讲英语而且经济上能够自立的人。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以及很多移民权益组织反对这一措施，认为它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许多低技术移民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改善我们农场的经营，他们还从事制造业工作，也有人从事家政行业，所以没有这些人，我们所有人在工作的时候都会更加困难，我们的经济运转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白宫官员说，川普之所以赞同这个议案，是希望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给他在总统竞选期间提出的一个主要议题增加新的动力。美国之音记者海因莱因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川普还有共和党议员公布的减少合法移民的新移民提案，在移民城市的纽约可能会遭遇反弹。有纽约州议员称，这个提案不代表纽约人所希望的美国方向，表示要确保所有人都有实现美国梦的平等机会。纽约中国城一位公益机构负责人说，从很多角度来看，这都不是一个好政策。不过呢，也有民主党支持者认为，美国长期实行的国家福利主义可能会毁掉美国。他承认，从欧洲到加拿大到美国，很多人都希望川普总统能够成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张真所做的报道。
川普总统和两位共和党议员新的移民议案要求减少低技能移民，并将美国接收合法移民的人数从每年100万减半至50万。代表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地区的纽约州韩裔众议会议员金对西告诉美国之音，现在川普的政策不代表纽约人所希望的美国走的方向。他说
You can't have a selective mindset when it comes to picking what
我们不能用选择心态来挑哪些移民可以来这个国家，哪些不可以。你不能先阻止人家来，然后在背后把梯子抽掉。我们要确保所有人，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是什么种族、宗教，都有平等的机会实现美国梦，这才能使这个国家更加伟大。金对西表示，纽约市仍将是一个移民城市，给予所有的学生，无论什么身份，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兼任纽约城市大学校董的纽约华埠共同发展机构行政总监陈作洲告诉美国之音，川普的新移民政策从很多角度上来讲不是一个上策。
我们来的时候，第一都是不懂讲英文，我们来这里都是一个穷胖子，对不对？有什么高技术，很多都是做留学生或者说这种是培养出来的。美国的这个人才并不是一来到就是天才，多半是在这里挣扎。你看像我们一个大学的一个学生，到他得的那个奖之前，他还跟他妈妈在那个华盛顿的桥下面在捡这种汽水的罐头来养活的。
一向支持民主党的纽约职业律师李进进，一方面承认非法移民对美国经济做出的贡献，同时他又担心长期实行的福利主义会把美国拖垮。他说：“
现在呢，不光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欧洲，人们希望有一种力量，希望川普能够把这种他们称之为白左的东西把它掰过来。”是社会主义倾向、国家福利倾向，这个东西掰过来，特别是加拿大的这些有知识、有文化、有资产的一些人，他们对加拿大是非常不满意。我刚去加拿大，加拿大一些华人就是非常希望川普能够得到成功。你要知道这样一种另外一种倾向，过去社会主义在民主党和这一类别的当中，这个影响很大。带来很多的问题，平等，现在有希望人们把它纠正过来。
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加大对中国的压力，迫使中国改变贸易行为，加大力度制止朝鲜发展武器项目。财经媒体星期四的报道预计，川普最近会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对中国要求外国公司分享技术机密换取市场准入的做法展开调查。据报道预计，川普政府星期五会有动作，但是白宫官员说星期五估计不会有新的发展。这项筹划中的调查最终可能会使中国出口美国市场的商品面临更高的关税。贸易专家警告说，美国这样做可能会违反美国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尽管如此，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最近还是对中国强迫技术转让等贸易行为提出批评，说这些不公平的贸易措施伤害了美国的出口，促成了美国对中国34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那么川普在上个周末在自己的推特上指责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作为，而且再次呢把 朝鲜的问题跟美国对华巨大的贸易赤字联系在一起。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则反唇相讥，指川普意气用事、撒气，找错了对象。分析指出，如果两国的问题在贸易上更加恶化，如果美国启动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中国必将反制，那么两国关系呢，可能会迅速的恶化，进入多事之秋。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纽约时报8月1号援引知情人的话报道，川普政府正准备对中国发起一次重大的贸易行动，以中国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企业必须分享先进技术才能进入中国市场为重点。报道称，川普政府可能会动用被搁置了很久的301条款启动调查。所谓301条款指的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的第301条。该条款赋予总统广泛权限，授权总统对违反贸易协定或给美国商业构成负担或限制的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视性的外国贸易行为实施单方面报复性措施。7月19号，美中首轮全面经济对话无果而终。有海外媒体的报道说，那轮对话不仅未能取得任何突破，而且是不欢而散。分析认为，美中首轮经济对话破局为川普政府即将宣布将对中国开展调查埋下了伏笔。美国考虑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的背景是朝鲜问题突然升级。朝鲜七月份一个月内两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据信最近一次试射的导弹射程可涵盖美国本土大部分地区，这让一直寄希望于北京能够在朝鲜问题上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川普非常懊恼。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说，川普把广泛而复杂多变的美中关系压在一个单一的朝鲜问题上是非常有害的。
因为朝鲜问题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川普有本领也解决不了朝鲜问题吧，美国国内的很多这个评论都说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根本就没办法，你把中美关系压在这个没办法问题上，你不是要损害中美关系吗？
川普政府决定开始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出牌，意味今年4月美中元首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峰会上努力营造的和谐气氛已荡然无存。在海湖庄园峰会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川普经常在公开场合和推特上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加赞扬。纽约州伊萨卡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对美国之音说，
中美的元首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的这个高峰会议，营造出来的这一个气氛呢，事实上我看起来是，是昙花一现。现在这几天讲的说要用这个301来制裁中国干嘛的话，一方面是回复到川普他在竞选时候的一些的这个口号哈或者承诺，另外一方面的话也表达说对中国真正在这个北韩的这个事情上没有达到美国的期望的一种发泄。
对于川普的不爽，中国官方新华社7月31号指责川普把怨气撒到中国身上，显然是找错了发泄的对象。文章说，川普很有个性，喜欢发推文，但情绪化的表达不能变成解决半岛核问题具有指导性的政策。文章再次表达中国一贯立场，即朝鲜问题核心是美朝问题。文章警告说，有关方面要想解决朝核问题，就切勿再推卸责任，更不应在中国背后捅刀。中国独立的朝鲜问题学者、原中央党校校刊副编审邓玉文认为，美国不应借其他议题逼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就范。他说，
一方面我在美国，你要我压朝鲜，你在背后啊，又在搞我的名堂，什么又要动用这个贸易手段，又要在台湾问题上啊，在南海问题上在给我捣乱。
人民大学的石英红认为，如果美国真的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中国将被迫对美国实施报复，从而引发一场贸易战，让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败俱伤。
中国非常不愿意，非常不愿意让特朗普政府采取贸易措施。因为他采取贸易措施对中美关系、对中国经济金融损害都很大。但如果他非要采取这样措施，就使得中国政府只能予以缓解，只能予以报复啊，这不就互相伤害吗？
但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经济高级顾问马修·古德曼认为，川普政府的决定并不仅仅是出于朝鲜问题。
There are real issues about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 and I think the administration, like
他说，中国的强迫性技术转让是切实的问题。我认为本届政府就像以往各界政府一样，对该问题对美国企业的影响，很显然是非常担忧的。而且，唐纳德·川普在过去30年里坚持认为，像中国这样的贸易伙伴一直占美国的便宜。他在竞选时也表示过会动用301条款这样的手段。这是人们需要了解的。华尔街日报8月1号的报道说，预计川普政府将就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对中国采取贸易措施，将会得到美国商界较为广泛的支持。但也预期，如果后期谈判进展不顺利，美国真正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后，中国会采取反制措施。古德曼表示，制裁或许不会立即提上日程，但如果最终双方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征收惩罚性关税和其他措施后，中国将有两个选项：一是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对美国单方面的制裁提出诉讼，但同时也会考虑使用非关税手段，如限制某些领域的市场准入，还以颜色。他说。
他说，
我认为中国可能会两样一起来，因为 WTO 争端解决会拖上很长时间，而北京希望向中国民众显示他对美国的挑战迅速做出回应。然而，美中在贸易上的纠纷足以让这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暂时偏离正轨。此时的美中关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味。纽约州伊萨卡大学的王维正认为，川普政府经营的美中关系正面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风险，但最终将回到从前的那种中间之道。
可能会会有一段时期的恶化，或许是几个月。我相信在这几个月之后呢，中美两国呢会找寻到一个所谓的中道，就是 golden mean，因为是过去的八任的政府。都发觉到说是太过于这个太过于冲突或者太过于这个 cozy 的话都不太好。最后的话就是必须就是说选择在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那在不能合作的地方的话各自保持自己的国家利益。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国内的消息。持续2年多并且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709大抓捕案，最近呢继续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揭露湖南709律师谢阳惨遭酷刑而受到强力打压的北京律师陈建刚，在星期三透露他的孩子7岁了，因为受到了牵连，再次受到当局的压力，学校拒绝孩子入学，面临没有学校可上的局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北京维权律师陈建刚8月2日在微信上发消息表示，在费尽心机周折和麻烦后找到一家私立小学为儿子申请就读，早已收到入学通知书并交纳所有费用，但是星期二却收到学校招生办老师的来电，表示北京市通州区教委通知不能录取他儿子上学。今年5月中旬，陈建刚的妻子为儿子上学曾联系另外一所私立小学，结果该学校几天后告知派出所通知学校不让接收他的儿子。招生老师表示，学校曾询问派出所具体原因，但派出所不说。招生老师称觉得很奇怪，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作为709抓捕案湖南律师谢阳山巅案代理人的陈建刚律师，今年1月19日在网上公布谢阳自2015年7月11日被拘捕后受到酷刑的详细会见笔录，引发国际社会震惊。随后陈建刚受到当局的严厉限制和打压，被多次约谈，甚至遭限制人身自由，所在律所被整顿，代理过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被查阅， 被禁止会见和强迫终止辩护资格等等。在巨大压力之下，陈建刚三月不得不表示休息半年，停止办案。陈建刚律师的妻子邹少梅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尽管对孩子上学受到当局再三干预感到气愤，但并不惊讶，因为不少维权律师的孩子上学都受到了当局的干扰，发生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应该发生的孩子不能上学的情况。他说，
这样的遭遇我也觉得奇怪的，就是因为我身边很多律师朋友的孩子也是这样子对待，我们的所有的资料都是合法的，并且当时提交资料他教委那边是立马是通过的，然后那个录取的通知都出来了，突然间就说是我学籍有问题，觉得就是故意嘛，故意刁难。这次呢说是教委给学校打电话，肯定也是上头给他们的旨意嘛。
邹少梅表示，唯一让他感到气愤的是有关部门有意折腾他们，让他们费尽周折之后才说不能入学。不过受这种体制束缚的学校不上也罢。他说，
这我也看很开了，我也不可能用这件事情来影响我的孩子。对，我觉得这样的学校我不去也罢了，去了他们都是这种受体制内控制的学校，所以去不去就算了，我觉得没所谓了。刚开始觉得气氛是什么？气氛就是我是花了很大的心血去搬家，你知道吗？我一个人本来我带了两个孩子，从找房子收拾，然后再搬到来这里，还得费事，都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弄。你要是早不让我们上学，你就明确就说了嘛，你坚决说不可能让我们在这边上学，你就明说了，你不要我把家都安顿到这里来了，费了这么多的周折，你跟我说让我们在这边上学了。
记者星期四联系北京通州区教委小教科，接电话的男子称这类事情不归他们管，让记者联系招生办，但是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几次拨打北京通州区教委督导室的电话也无人接听。陈建刚律师七岁孩子上学的权利受到侵害，令许多维权律师和网友非常愤怒。有律师表示，当局这种做法是对已经加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粗暴践踏，同时也违反中国自身的法律。有网友表示，那些实施株连、剥夺孩子受教育权利的官员是人权恶棍，是马格尼茨基法案惩处对象，呼吁海外人权组织将这些人权恶棍的信息报送已经实施该法案的美国政府备案。美国国会去年12月通过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案，授权美国政府通过拒绝签证、取消已有签证、冻结在美财产、禁止在美交易财产等方式，对世界各国侵犯人权者及腐败官员进行制裁和追责，后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成为法律。海内外十名中国政治意见人士今年一月在美国西岸的旧金山和东部的华盛顿成立两个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系统搜集中国人权侵害者和腐败者的案例、数据和证据，撰写有关人权侵害者和贪腐者的报告，以向美国政府提供具体的证据。此前有报道说，包括陈建刚在内的许多人权律师多年来一直代理敏感案件，为众多民主意见和维权人士、访民、信徒等提供法律服务，成为制约当局的力量。许多维权律师也因此成为当局打压的对象，而其家人也在租房、孩子上学等方面受到株连，遇到刁难。目前仍在押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儿子、被判三缓四回到家中的李和平律师的女儿，近一两年在注册上幼儿园或学校时都受到有关当局的干预，无奈只能在家自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所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在过去几年里面，中国政府对于维吾尔人的镇压已经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今年这种情势更加的严峻，当局采用的手段包括招募线人、强迫归国、扣押遣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流亡美国的维吾尔人伊利夏提不久前接到一通电话，一位在美国学习的维吾尔人说，有个自称新疆乌鲁木齐安全局的人给他打电话，以他在中国的母亲和姐姐做威胁。
在这电话中呢，他们就要求他要么回来要么为他们工作。
作为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过去几个月来伊利夏提听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加州的一位维吾尔族学生也受到威胁，基本模式如出一辙。
这个小伙子就急得不行，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他拉黑，把微信从你的手机上去掉，然后切断和家里人的联系。我告诉他们全部给通报给 FBI， 实际上也有两个人给 FBI 讲了 ，FBI 也到他们家里头。我让他们把对话全部录下来，他们把录下来的对话全部转给了 FBI。
伊利夏提记得，以往中国安全部门也采取过类似手段，试图招募海外维吾尔人做线人，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严重的情况。
尤其是前两个月的这种集中的，几乎是年轻人每家都收到电话了，每一个人都收到电话了。
流亡德国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多利坤·艾莎最近在罗马被警方短暂扣押，当时他受邀在意大利参议院就有关中国政府镇压维吾尔人的问题作证。他被带到三个多小时车程外的一个警察局，三四个警察在一间小屋子里向他问话，
然后就我给他们问了怎么回事，为什么在我什么原因，我是这个德国公民。他们说在中国政府的那个 accusation complaint，
就是对您有一个指控是吧？
啊，对对对，中国政府要求。
2003年，中国公安部把多利坤列入东突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名单，并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了红色通缉令。但是目前，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站上并没有通缉多利坤的信息。两个多小时的问讯，按指纹、拍照联络德国政府后，意大利警方说还要再联系国际刑警组织才能决定要不要放人。
我说你们跟他联系也没用的，这国际刑警的国际警察的主席是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他说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应该就这次我们应该怎么做的。
三个半小时后，多利坤获释了。7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多利坤艾莎是国际刑警组织和中国警方红色通缉的恐怖分子，将其绳之以法是有关国家应尽的义务。过去多利坤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麻烦，2009年他在韩国机场被移民官员扣押4天，2016年他入境印度的电子签证被拒。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曾称多利坤为某些国家滥用红色通缉令的受害人，但是多利坤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欧洲国家。
意大利是一个民主国家，意大利是一个法治国家，人种人权的一个国家，这次发生这个情况是对我来说很遗憾的。
不过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认为，生活在西方的维吾尔人还是相对安全的，因为西方国家大都遵循法律，承认基本的人权价值观，不会听任中国政府的摆布。
但是这个亚洲的一些独裁国家，还有一些像埃及的这种军政权，很容易被中国政府收买。中国政府给点钱，然后就要求他们的政府呢逮捕驱逐维吾尔人。
埃及安全部队正在大规模拘捕遣返维吾尔留学生。当地学生和活动人士对英国《金融时报》说，中国官员自5月起 向海外维吾尔族学生发出通知，要求他们立即回国。他们的父母往往已被当局扣押。总部设在海牙的权益组织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的报告说，7月6日，埃及当局遣返了至少12名中国籍维吾尔族学生，目前仍有约150人被扣押，面临立即遣返。该组织证实说，很多按规定主动回国的学生一到中国就立即被捕，家人无从知晓他们的下落。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获得的最新消息说，2名维吾尔族青年男子的尸体近日被交还给家人，他们是18岁的阿布都热西提和21岁的阿拉法特，二人回到中国后就进了学习班，目前尚不清楚他们为何死亡，死因为何。该组织项目官员尼肯莱塔恩瑞莎从布鲁塞尔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强烈敦促结束这场运动，让这些学生能够在海外留学生活。我们强烈谴责这些做法。
中国和埃及官方对中国籍公民在埃及被拘押一事表示知情，但称这些人被拘押的原因是他们违反了移民法律。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尽管中国发出警告，但是波茨瓦纳政府表示将在本月晚些时候迎接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到访。达赖喇嘛将出席一个人权研讨会，他还可能和波茨瓦纳总统伊恩卡马会面，这可能会招致北京更多的指责。波茨瓦纳的邻国南非在北京施压下3次拒绝给达赖喇嘛发放签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妮塔·鲍威尔发自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当地媒体波茨瓦纳公报的主编劳伦斯·塞利茨说，几个星期前，在这个人口200万的国家，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谁是达赖喇嘛。但是现在，这位流亡的藏人精神领袖成为了这个非洲南部国家的头条新闻。波茨瓦纳正在为达赖喇嘛8月17日到19日出席在该国首都哈伯罗内的一个人权会议做准备。中国再三反对达赖喇嘛访问波茨瓦纳。中国是波茨瓦纳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的投资者，2011年直接投资额超过10亿美元。中国说，西藏70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北京视达赖喇嘛为危险的分裂分子。达赖喇嘛1959年流亡印度，并在那里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波茨瓦纳政府发言人杰夫·萨拉姆说，
他来是做私人访问，出席一个研讨会，是个为期3天的学术会议。他也许会与总统见面，总统表示有这个可能性。
塞利茨说，如果私人访问和会见国家元首这两个说法看起来是矛盾的，那是因为两者确实相互矛盾。他说，政府在达赖喇嘛访问仪式上立场不明确，是在玩危险游戏。邻国南非3次迫于中国压力拒绝签发签证给达赖喇嘛，中国也会故意怠慢一些邀请达赖喇嘛访问的国家。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在2012年，当时在时任英国首相卡梅隆会见了达赖喇嘛之后，北京暂停了与英国的高层外交往来。中国也曾反对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但是之后并没有采取什么切实行动作为回应。塞利茨说，有人说波茨瓦纳是主权国家，并有决定邀请何人访问的自由，也有人说波茨瓦纳应当通过邀请达赖喇嘛来显示对人权活动人士的支持。他说，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认为政府不可在立场问题上含糊不清，波茨瓦纳政府应当更明确地表明立场。
我们国家没有明确地表示我们要什么，如果发生什么事我们会怎么做，而是反反复复做出前后矛盾的说法。
中国政府谴责达赖喇嘛访问波茨瓦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上个星期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说，
我们注意到最近的有关报道，中方已经就第14世达赖拟赴有关国家进行串访，这个问题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在这我必须强调，涉藏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要求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就相关问题做出正确的政治决定。中国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但绝不会容忍其他国家做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情。
北京尚未明确表示，如果达赖喇嘛成行，北京将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拉塞姆说，波茨瓦纳政府确信中博两国将继续保持友好关系。
我们希望不论什么分歧都不会损害我们与中国自1975年以来建立的真切友谊和相互合作。博茨瓦纳仍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
与此同时，两国关系在继续。上个星期，中国政府向博茨瓦纳捐助$1,000,000抗洪救灾款。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赵彦博说，不论中国过去贫富与否，也不论博茨瓦纳贫富与否，中国从来没有停止向中国的朋友博茨瓦纳提供援助。美国之音安妮塔·鲍威尔、约翰内斯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下面看看几则新闻。今年早些时候发现自毁开关有效阻止了想哭勒索软件袭击的英国黑客马库斯·哈钦斯被美国安全特工逮捕。今年23岁的哈钦斯是一名恶性软件研究员，网名叫恶性软件技工。哈钦斯星期三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机场准备回到英国的时候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他这次来拉斯维加斯是参加两个黑客会议。星期四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哈钦斯被控从事的非法黑客活动跟想哭勒索软件没有关系。路透社报道说，哈钦斯的罪名是推销跟散布一种名叫 Chronos 的恶性软件并从中牟利。这种软件在2014年7月到2015年7月之间曾经被用于盗取网上银行信息和信用卡的数据。哈钦斯还没有公开发表声明，不过他的母亲告诉伦敦电讯报说，他正努力打探儿子被关在哪里。哈钦斯今年5月因为解除了想哭勒索软件的杀伤力，一夜之间成为英雄。这种勒索软件侵入了150多个国家医院里面的系统、学校、工厂还有商店，可以说不计其数的电脑。英国国民保健服务的部分系统，还有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德国铁路公司，还有西班牙电信公司都感染了这种病毒。想哭勒索软件的袭击最早是5月12号发现的，持续了整个周末。后来哈钦斯找到一种所谓的自毁开关，才有效阻止了袭击的蔓延。在另外一方面，科学家们绘制甲烷地图，消除泄露污染的问题。那么这可能呢是为发现跟定位多种污染铺平了道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谷歌的街景汽车拍摄住宅和道路的图像，这些图像也有助于科学家们定位地下气体管线中看不见的甲烷泄漏。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副教授乔·冯费舍尔表示，在线地图甚至能够显示泄漏程度。
这是最上算的做法，每次修理都能最大程度的减少污染。
黄色表示9000公升的甲烷泄漏，橙色表示泄漏又多了一点，红色标志着6万升的泄漏，相当于一辆汽车一天行驶14000公里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波士顿的一些输气管道老化，甲烷泄漏严重，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管道比较新，泄漏较少。美国环保协会的地图让人很容易看到，但仍然存在着挑战。例如，没有人测量过移动车辆排放的甲烷。为了校准他们的设备，冯费舍尔的团队进行了模拟运行，将特制 SUV 记录的甲烷排放量与一个储罐的排放进行对比，结果获得了大量数据。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电脑专家利用谷歌在线工具把这些数据制成图像。
他们非常支持，甚至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计算能力。这些研究方法并不常见，所以需要一些时间整合。
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了解数据。由于有了这项技术，新泽西电力公司首先修理了泄漏最严重的管道。
To me, that was a real victory.
在我看来，能帮能源公司找到泄漏最严重的管道，这是一个真正的胜利。
冯费舍尔认为，他们未来会有更多创新，可以绘制出多种污染物的地图，清洁空气和节约能源。美国之音记者施伦德，科罗拉多州科林斯堡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王云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我们还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也欢迎您到时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伊朗人民的宗教自由继续被践踏。伊朗人权中心的报告说，伊朗最近发生几个不同信仰的人士宗教自由被践踏的事例。六月以来，德黑兰的革命法庭对至少11名基督教信徒以及伊朗亚述五旬节教会的前领袖判处长期徒刑。在经过缺乏基本必要程序的审理之后，他们被判处违反国家安全罪。在这11人当中，优素福·纳达克哈尼牧师因组织家庭教会并且宣讲当局所说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被判处10年徒刑。亚述五旬节教会的前领袖维克多·贝特·塔姆拉兹被判处10年徒刑。伊朗人权中心说，基督教社区，尤其是改变信仰者社区，受到国家的系统迫害和歧视。该中心的报告还说，今年7月，由于伊朗情报部长期以来实施的恫吓和恐惧环境，代表伊朗西北部库尔德人居住省份神职人员的伊朗逊尼派神学家委员会停止运作。在什叶派为主的伊朗，最大的少数派宗教逊尼派受到当局的骚扰和迫害。伊朗宪法不承认巴哈伊信仰是少数派宗教，其信徒经常受到骚扰、审问和逮捕。2008年以来，伊朗监禁了7名巴哈伊信仰的领袖。伊朗政府在官方的声明中发表反巴哈伊信仰的言论，当局排挤雇佣巴哈伊教徒，并且经常限制或关闭他们的生意。此外，伊朗人权中心的报告说，被监禁的伊朗苏菲派戈纳巴迪修道会的苦行僧穆罕穆德·阿里·沙姆西赞被拒绝到监狱外接受治疗，尽管他的心脏病情日益恶化。沙姆西赞被判在班达尔·阿巴斯流放终生，罪名是参加邪教。2017年1月以来一直被关押。今年7月，当局还封锁了属于戈纳巴迪修道会的网站。戈纳巴迪修道会的律师说，该修道会在网上将不复存在。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保护和促进宗教自由是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重点。彭斯坚定地表示，美国将为所有那些因为信仰受到迫害的人发声。他说，从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捍卫这种主张，即信仰权利和根据人们信仰行事的权利，始终是全人类各民族的权利。彭斯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之下，美国将继续捍卫全球所有人所有信仰的宗教自由。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